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今日话题的节目。钟旭呢今天又临时有事还没有办法做节目，所以我们今天请这个于浩代班。于浩，你在线上吗？
哎，高大哥好。今日话题的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那这个我知道哈，在过去的一个周末的时候呢，人们一直在谈论一件事情，从星期六的谈论到星期天呢就变成现实了啊。这个就是民主党的现任的总统，同时也是原来要竞争2024年第二任连任的这个候选人拜登呢，他昨天正式宣布退出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在美国的历史上，在美国的这个选举史上呢，大概也是有历史性意义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稍微的聊一下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尽管以前曾经有很多的猜测说他可能会退出，各种各样的劝退的声浪越来越高等等啊，但是最后哪一个稻草就让他做出这个决定啊。因为在礼拜六礼拜五他的竞选阵营还一直信誓旦旦的说我们绝不会退出，我们一定要竞选到底，而且已经把就是今天啊，下个当时说的是下个礼拜一礼拜二的竞选行程，要到哪儿去参加这个竞选活动都已经列出来了，还是说不会退出啊，一定要参选到底，还有这个获胜的把握。结果没有想到在礼拜天的时候啊，上午就是他们这在东部时间是中午1:46啊，他就在这个 X 网站上发了一个简短的正式宣明声明啊，就宣布自己退出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啊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
嗯，我们这是每天都在见证美国的历史啊，我觉得在美国这一两百年的历史上碰到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很多。在一般的选举的习惯啊，就是这个总统啊都会去寻求第二任的任期。那么如果我们往上追溯，上一个总统没有追求第二个任期的恐怕都得是1950年的事情了。那拜登的退出呢是通过他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另外呢在社交媒体上呢他也发表了他的这个声明。那么这封信呢我从头到尾稍微看了一下哈，我觉得有这么几件事情吧。第一件事情就是票，对吧？他不选了，但是他对民主党这个还是要有票的交代的话，所以他一开始第一段就先说了自己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自里自外透的都是要票啊。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哎，健保上我们做的非常好，那这是什么？要老人的票。第二个，老兵的救助我们做得好，那要军人的票。第三个，控枪法案我们通过了30年以来的第一个控枪法案。这是民主党的基本盘的票，对吧？然后第四项说，非洲女性啊进入了非裔女性进入了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么要黑人的票，要女性的票。再下面呢，气候变化立法我们取得了成就，要这些稍微偏左，或者说，这个中间或者是偏左的这些人的票。最后呢，这一点很强调啊，就是他跟川普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不说什么 MAGA 对吧？这个美国现在就是很伟大的时刻。我也觉得美国在历史上这个时期啊碰到的这个挑战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美国一直其实都是很强大的。那么这些都说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我看了以后稍微有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美国的惯例啊，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查一查，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嘛。我所看到的是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退出竞选并全力聚焦于履行我剩余的这个总统任期的职责。这句话说什么？我还要当完我的任期。
嗯，
再后面又说了一句话，我这样做呢是符合党派以及国家的利益。哎，这个呢我还觉得挺奇怪的，他是先党后国啊，这个把党放得很重要。那他这个话一出了以后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民主党都会支持啊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介绍一下。我最先看的其实是 Fox News， 我看 Fox News 要说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共和党或者川普继续去打拜登的话，好像这个点就用错了。 那么我看到呢，就是众议院议长这个 Mike Johnson， 这是不依不饶啊，说民主党的这个拜登啊，如果你不适合连任的话，那你不适合掌握这个核密码，你干脆现在就立刻就辞职就得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众议院共和党的会议主席这个 Alice Stefanik， 他也说你赶快就辞职吧，你现在非常不适合去担任任何职位。这个我觉得他们可以说，但是这个话呢显然是也是白说，因为我不觉得拜登会这个时候去辞职，而且呢就是这个集中点呢没有打到下面民主党要推出的候选人的身上。当然川普是这个非常直接了，直接就开始已经把火力调准到了有可能接任拜登的人选。但是可是这个时间点卡得比较奇怪，就是这个时候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没有开，还没有确定谁来代替拜登，甚至到底是谁在支持可能是这个凯米拉，谁不支持的现在都不明确，所以这个时间点上卡得比较尴尬一点。我相信等到拜登在本周晚一点的时候再说他为什么退选，然后他就会更明确的支持这个副总统，那么那个时候呢民主党的大佬可能也会纷纷表态，这个时候我讲共和党可能才会集中火力去攻击这个拜登的接任人。
其实民主党现在基本上哈，就是尽管有很多的大佬呢都说应该有一个叫做迷你的初选啊，因为时间太紧了嘛，所以希望能够在比如说一个月之内呢进行一个初选。那么如果要是有意来角逐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各个州的比如说有几个州长或者说是参众议员，如果有意角逐的话可以出来来宣传一下他们的政见，拉一拉票啊，到各地去拉拉票去。但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所以呢到底能不能够成型，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这个选拔的机制或者选拔的这个过程是到底是怎么样的，目前还不太清楚哈。可是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看来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啊，Kamala Harris 呢，他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党内大佬的支持了啊，这个包括好几个原来可能是认为说可能是他的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包括什么密西根州的州长啊，什么这个宾州的州长啊，各种哈、啊、还有我们加州的这个州长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州的这个参议员什么的，还有各个州的民主党的这个委员会，以及包括全国的这个民主党委员会呢，大概都纷纷的已经站出来表态了啊，说是要支持贺锦丽。他们可能是担心一个事情，就是第一时间太紧，再挑另外的一个或者几个候选人一起来像初选那样的来这个竞争的话呢，可能会造成党内的分裂啊。第二呢，现在民主党的所有的目标大概都是对准了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川普，也就是说我不管是谁，只要是能和川普来一较短长的这个人，还就是说至少在这个民调上头没有特别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愿意去支持啊。所以呢你看从这个拜登宣布退选，然后他宣布退选的那个声明当中呢，他只是说了他自己退选，但是呢他并没有背书，并没有给这个副总统贺锦丽背书。其实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前呢，没有人知道拜登会不会推荐这个贺锦丽来接替他啊。尽管在上星期的时候他给这个贺锦丽比较高的评价，说当初我选贺锦丽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副总统，就是因为我看中他是有总统资格的，我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可以代替总统职务啊等等，给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还是就是他最后没有退选，没有说背书贺锦丽的话，人们还是不太知道哈，不太确定他会不会最后选贺锦丽作为他的这个接班人接替人。因为在历史上总统和副总统之间是有一些不同的利益的哈，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虽然相互之间可能比较都说啊，我们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比较钦佩对方啊，都比较尊重对方啊，但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呢这个最后到底是谁出现来接替这个拜登呢，当时没有人知道。不过现在 拜登是已经出来给这个贺锦丽背书了哈，力挺贺锦丽来竞选这个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他贺锦丽接替这个拜登出马竞选可能也是大概率事件了哈，因为很多的大佬呢现在都纷纷表态了，我估计在最近这两三天之内，民主党大概想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局面，就是赶快让他来取得全党之内的这个支持。第二呢，另外一个迹象就是在贺锦丽宣布要出马竞选，然后拜登退选的八个小时之内呢，民主党一共得到了差不多将近$5,000,000的筹款啊，政治筹款哗哗的就进来了，这个又创了一个挺高的这个记录。在这个之前啊，实际上民主党的筹款已经开始萎缩了，有好多金主都已经说对不起，我暂时先 hold 住我的这个政治现金了，因为我对拜登胜选的这个前景啊并不看好，所以现在花的这个钱又进来了呢，说明看来这个贺锦丽啊大概是有点站稳脚跟的那个意思了。那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最后打动拜登最后让他决定在周末的时候退选的几个重大的原因。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个在昨天的时候呢，民主党的总统拜登啊，他就发表了一个退选的这么一个简短的声明啊，是发在那个社群媒体上的。他是说在本周晚些时候呢，可能要发一个正式的声明啊。不过这个社群媒体这个声明呢，只是告知大家他宣布自己退选了。那这里头呢，当然因素非常多。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已经好多次都讲过这个情况了哈。首先这个引发这个事情的呢，是在6月27号的第一场总统辩论时。那个时候的这个拜登呢，表现确实是相当的令人失望啊。所以呢，人们突然从这位总统的身上看到了老迈的这个情况啊，年纪大了，然后他的这个讲话不如以前利落了，然后记忆力什么的都逐渐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啊。这个是在很就是人们突然发现说，现在的这个拜登总统和四年之前2020年他竞选的时候判若两人啊，完全不一样了哈。所以呢，这是导火索。然后接下来由于这次的这个辩论的表现太不好了，所以大家对他是不是能够获得11月份的大选胜利呢就感到质疑啊。许多的党内的人士呢就开始纷纷的私下里头说是不是应该换人啊等等啊，包括民主党的一些金主。那拜登总统呢试图要挽回这个形象啊，所以呢他这个后来在这个6月27号之后，他一连的在一个星期之内连跑20场竞选活动和筹款晚会啊，然后试图要让人们摆脱他那个老太的那个形象哈，让人们要这个让人们重新恢复对他的信心啊等等。但是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暗杀那个川普的那颗子弹。这个子弹打出来之后呢，几乎就使得这个拜登胜选的这条路啊，等于就胜利之路就已经消失了啊。所以呢，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最心服的这么一个长期的助手哈 Steve Ricchetti 就叫到自己的这个家里边，跟他探讨一下最新的情况。后来呢，又把这个 Mike Donilon 啊，他两个人也叫去讨论，就是到底发生什么情况。这头主要是第一，党内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到底党内的这些参众两院的议员还有各州的州长是什么态度，对他要求他退选的人数到底多少等等。第二呢，就是筹款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民主党的筹款的这个数额呢开始明显的就是滑坡一样断崖一样的减少啊。第三呢，就是民调，而且是他们自己内部，就是拜登的自己的竞选班子做的民调，发现说他的胜利之路已经消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非常艰难地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星期天上午的时候呢，他打了几通电话，然后在1:46 就在这个社区媒体上呢，就发了他退选的这个正式的声明了。
嗯，美国的选举啊，我当然是凭选票啊，他的这个什么的选票怎么分，然后选举人团这些，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但是美国选举的这个钱呢，大家是一定要重视的，因为这个钱里面不仅仅是说广告宣传影响力，它也包括了一些选票。因为你很难想象说一个人给这个总统捐了100块钱或者500块钱，然后他就选那个总统，那这个事情太不可理喻了哈。那么现在民主党的钱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拜登有3.34亿，听起来很不少哈、啊，很多了。其实拜登在筹款支出啊，他是比川普要钱多的。那么现在川普有多少钱呢？川普有4.31亿，是多了出将近1亿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仔细分析这个数据啊，4月份的时候，民主党的筹款能力一下就像刚才说的啊，就断崖式的就萎缩了。现在拜登手里面有多少钱？有2.4亿，其中有将近1亿是他跟这个卡米拉的账户上的，另外剩下的钱呢还有。剩钱是在共和党这个委员会的手里边，
民主党
的委员会手里边。对，那么共和党这边有多少钱？共和党川普这边有2.85亿呢，所以还是多出了一点。那这个时候就有人发现说，其实民主党还可以有1亿的这个捐款，但是因为拜登在上面，所以这个钱进不来。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拜登退选了以后，在4个小时之内，卡米拉收到了2.5千万，然后现在有说5千万，就是现在过了这快一个晚上了，说上升到了5千万到6千万。那这个钱哈，不是说大额捐款，不是说像伊隆马斯克这样的人捐了什么一下捐了个4.6千万什么之类的，不是的，是草根捐款。那么就是说有民众去捐款，那这个就是表示选票，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除了钱的支持和民众的支持以外，这个 Harris 还受到哪些支持呢？第一个，那拜登阵营算是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支持吧。另外 Bill Clinton 和 Hillary Clinton 这夫妇两个人呢，也是明确的支持了这个 Harris 来这个接替拜登。那再下面呢，就是进步党团主席，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叫做 PramilaJapo， 我给他起名字叫做，这个是卡米拉 Harris， 这个是 Promila， 然后 Japo， 我说这儿也破，不是拿他名字开玩笑，大家如果好记一点，因为这些人名字我们可能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还有一个就是 Wisconsin 的参议员，这个 Tammy Baldwin， 那这个也很好记啊，就不是前一段时间因为那个电影明星受审的那个 Baldwin，是这个
民主党，好像是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会啊，190万人的工会，昨天宣布这个支持这个 Harris 了。这个是 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 这个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工会，历史我记得我查了一下，它好像是1920年还是1921年成立的这么一个工会，现在有190万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还有一个呢，让我颇为惊讶，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Nikki Haley 的选民联盟啊 ，PAC 不是 Nikki Haley 啊 ，Nikki Haley 是不可能出来支持另外一个党的，那他就甭在这个共和党混了。那这个 PAC 啊，其实是跟竞选人是有关系的。那么 Nikki Haley 的选民联盟，他的主任叫做Craig Sender， 他告诉新闻周刊说，他们认为，那么11月份的时候呢，这个 Harris 可以击败川普，这个是一个，也是让我一个颇为惊讶的一个事情。另外再简短的说一下，就是说，那么是不是就是哈里斯会出来竞选了？我觉得，可以说现在是他有很高的这个可能性。原因是这样的啊，他的就是有可能跟他去争夺这个候选人提名的人呢，现在都已经发声去支持他了。先说是纽森不太可能去跟他竞争，跟他合作，但是呢，有可能跟他竞争。可是纽森马上就发表声明说，哎，我支持这个哈里斯。然后这个Michigan 的这个Whitmer 呢，这是一位女性啊，她其实大家如果了解的话，这个是一个传奇性的女性，她也发声支持了。Kentucky 的这个 Beshear 这个州长呢，我还没有看到她发声支持，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前后脚的事情。
嗯，
还有这个交通部长这个 Buttigieg， 还有宾州的这个州长Shapiro， 这些人都已经发声去支持了。那最后就是他怎么去挑选，如果是他的话，这怎么挑选副总统的事情了。还有呢，就是这个他的问题哈、就是这个 Harris 当选的问题，就是美国有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女性总统。我这个问题其实在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时候我都一直持怀疑态度。还有一个就是形象问题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微信群里边管这个 Harris 不叫 Harris， 叫哈哈姐，是因为这个有人说她笑起来如这个花枝乱颤啊，虽然是显得很活泼，但是好像没有当总统那个气派。最后一个人提出来，就是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政治经验。可是我觉得政治经验对于 Harris 来说啊，我不觉得很担心的原因是，美国的这个成熟的民主体制啊，总统的很多决策其实是由很多相关的政治官僚提供意见来总统选择，我不是很担心这方面。但是前两方面，美国人有没有准备好一个女性总统，还有就是她的形象是不是适合当一个总统，这个是我保持怀疑的。
对，这个接下来从目前的民调来看呢，好像双方差不多啊。这个川普的支持率呢大概是48%，那个贺锦丽呢47%。但是光从民调来看呢，还是有一些欺骗性啊，因为在美国的竞选的体制当中呢，它是这样子，就胜者全拿嘛，它是不是一人一票的这样的计算，而是要看选举人票啊，谁得到了272张选举人票呢，谁就赢了。所以这个关键的情况呢，就是说左右这个美国大选选情的是那个6-7个摇摆州的情况啊。如果要是6-7个摇摆州，你拿到了大多数的话，那有可能你就会获得这个总统宝座啊。如果你那个这几个州你都失去的话，那可能就不行哈。尽管你总的得票数就是一票一票，如果选的话，你可能在 popular vote 上你是多数，可是问题你选举人票是少数还是没用啊。从目前来看呢，这个6-7个战场州或者叫摇摆州呢，民调显示呢是川普是领先的哈。当然领先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大概也就是2%左右，但是也是算是在这个正差误差的范围之内。可是它是也是一个信号啊，所以这个情况呢必须要注意，因为在2020年的就是那次选举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离投票只有3-4个月的时候呢，这几个摇摆州里边大多数是由拜登所领先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指标，有点指标性的意义啊。当然这个拜登退选之后的民调肯定还没出来，我相信各大民调公司可能这两天火急火燎的在做各种民调啊，那个数字呢逐渐的都会慢慢的都会公布出来。那我们等这个话题肯定还没完呢，这个包括副总统贺锦丽他什么样的人，政治理念怎么样，他怎么挑选副总统，然后民主党内是怎么样来进行一次小型的初选、微型的初选，还是就由谁来决定这个贺锦丽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了，这些事情呢目前都还不清楚啊。所以慢慢的随着我们的这个了解更多的情况呢，陆续的也会跟大家来报告。